福冈县科搜研的一位技术官在供述调查书中写道，虽然九间三千年是案件的凶手的可能性很大，但为了补充科学警察研究所的鉴定，有必要请第三方机构实施鉴定，因此委托帝京大学的石山教授用剩下的试样做了鉴定。当时这位技术官还致电科警研的主任研究官 S 女士，要求返还试样。 S 女士回答，我们这里剩下的量不够再做一次鉴定了，你们不介意的话就拿去吧。可是在美国，为了日后可以再鉴定，会预留一些试样，这是 DNA 型鉴定的前提，如果科学实验的结果要成为定罪的证据，为了证明证据的不可动摇性，就必须保存试样。日本国也在《警察官实务六法犯罪侦查规范》中这样规定道，鉴定血液、精液、唾液、脏器、毛发、药品、爆炸品等物时，尽可能不要全部耗尽试样，必须考虑今后再鉴定的需要，只使用一部分，剩余留存。那这么说来，那四根纤维就是科警研遵守这条规则的体现吗？1995年 S 女士在福冈地方法院作为证人出庭，辩护律师问她，如今的情况是无法再鉴定了吗？是的，没错。是由于没考虑到再鉴定的可能性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？给我们试样，我们得出结果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只用一半试样没能得出结果，再鉴定时用剩下的一半也无法得到结果。哎，听起来好像还有理有据的，可如果一开始的鉴定就出错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不管怎样，已经没有现场采集的试样了，可九间的 DNA 型还是可以进行再鉴定啊。执行死刑之后，九间的遗物还给了他的家属，辩护团利用其中的衣物与剃须刀做了鉴定，鉴定人是筑波大学的本田克也教授。鉴定结果令人惊愕，之前的科警研鉴定显示凶手与九间都是 16-26 型，可本田教授的鉴定显示九间的 DNA 型是 16-27。 难道又是受到缺陷标记物的影响吗？这个结果很难不令人想到足利事件。科警研在犯种事件的鉴定中，不仅采用了 MCT 118法，也采用了其他方法，本田教授也用了其他方法实施了鉴定，结果也是不一致。不仅如此，血型也出了问题。科警研表示凶手与九间都是 B 型，可本田鉴定的结果显示凶手的血型很有可能是 AB 型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本田教授的鉴定结论如下，全部实验中没有检测出符合警方提供的九间三千年的生物特征型号，例如 B 型血，以及通过 MCT 118法鉴定的 16-26 型，因此九间三千年是凶手的可能性可以完全排除。鉴定结论明确指出科警研的鉴定有误，帝京大学用那四根纤维鉴定也没有发现九间的 DNA 型，本田教授的鉴定甚至指出可能存在第三人的 DNA 型，只有柯景言的鉴定把九间定为凶手。但仔细看那张凝胶的照片，会发现 16-26 的条带模糊不清，16若有若无，而26呢几乎是看不见。与足利事件一样，条带的位置用红色方框做了标注。帝京大学的石山教授当时也作为证人出庭，他看完柯景言鉴定的照片后说道，鉴定方法粗陋，技术低下，如果在我的研究室，我会命令重做的。犯种事件的 DNA 型鉴定已经相当的可疑，不过与北关东连环杀童案不同，犯种事件还有目击证词与物证等强有力的证据。可是随着走访的深入，我发现其他证据也出现了问题。例如关于目击到的汽车，犯种事件的词条上写着五名目击者证词，可我采访后才知道， 这五名目击者中有四个人并没有对车产生太深的印象，只是案发当日在被害人的小学附近看到过疑似深蓝色马自达而已。这些证词中并未出现看到右拐现场、看到酒间、看到车牌的描述。剩下的那名目击者说，自己在巴丁卡的遗物发现地看到了一辆深蓝色车子。结合上述目击信息，一审判决认为马自达邦哥很可能是凶手驾驶的车辆。巴丁卡的目击者住在福冈县，名叫 A 先生。案发当日上午11点左右， A 先生开着小型汽车从巴丁卡下山，经过遗物发现地的附近时，看到一辆停在路边的深蓝色商旅车。他的证词如下：我不知道车牌号，没看清楚，但那是一辆普通的商旅车，不是丰田，也不是日产的。车型有点老，深蓝色，车身没什么条纹，后面两个轮胎好像是，我记得是双胎，轮毂盖中间有黑色的条纹，车窗玻璃也是黑色的，看不到车里面，我觉得车窗可能被贴膜了。内容非常的详尽，但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呀，轮毂盖中的黑色条纹也看得见，一般什么人才会盯着别人的轮毂看呢？